谢谢，首席女士，我也感谢你组织了本次讨论。这个并不是咱们会面临的新的这个事项，这个议题已经放在异地的这个议程上数十年了。也代表提出了专题发言人提出了几点，我想提几个问题，谈点意见。首先，感谢专题发言人的对进展条约这方面的情况的全面的回顾，对一个非核武国和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来说，我们将进展条约是必要的。来进行核裁军的必要的这个工具。这个在2013年，我们在第三步这上有清晰的，以便实现核裁军，让咱们会来开始基于相邻报告和其中的授权的展开谈判。这个审查大会提出的这一指导，在2010年结果文件。和核裁军行动计划上的15和16项行动上继续延续的这一指导，就我们角度来讲，进展条约能够为现有的机制增加的唯一的价值是将核裁军的目标包括在内，这个呢也可以只能通过将现有的库存包括在内而实现这一目标。我目前非常坦率地说，我完全同意制定条约的这个进展条约的这个必要性的这个观点。为了促进提高我们讨论的这个可信度，非核武国家在原则和机构全面保障机制下有老的这些材料，这个是不扩散条约下的制定的。我们认为，如果这样的条约会忽视现有将库存包括在内这个问题，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但是呢，如果在谈判会议当中可以也开始进行谈判，就不可能的。我们在2009年。就已经开始了向前推进的积极的方法。我想裁判会在奥地利亚任主席时曾经能够向前推进，由于裁判会工作的这种连续性，我无法将这个进步延续到下一年。不过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进展条约的各个方面令人感兴趣的这个意见，就是在2014年、2015年设立的政府专家组的讨论呢，我们有一位埃及的专家参加了这个专家组。这样的条约的这个包括材料的范围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有些呢，人家重点只集中在两类裂变材料上，而其他人希望呢扩大这个范围，将这高浓缩铀和钚也包括在内。表示我要提的问题呢，是进展条约如果不包括不涉及现有的库存，只有以一种向前展望的方式了，它那有会有哪些？这个附加价值对于不扩散和裁军机制又有哪些附加价值呢？这是我要提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不认为我们应该在裁判会内呢不断地进行这个讨论。裁判会的这个构架是这样的，它只包括了那些具有这方面能力的国家，我们只是发出一种政治信号，还是我们要拿出一个有效的、可核查的条约，满足大家长期提出的这个期望？ 如果将条约从裁判会拿出去的话，他可能会发出正确的政治信号，但是呢，他不会从根本上触及我们要讨论的，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的根源。也许我就先说这么多，以便让专题发言人有更多的时间回答的问题。但是呢，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在09年非常接近了完成这一点，并向前推进。这点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需要呢，在台湾会呢就此展开一系列认真的讨论。谢谢主席女士。